面讲的部分，各位有没有问题啊？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没关系。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讲。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文会跟司会的差别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接着讲个公案来补充说明关于文会司会的差别。这个公案可能各位都听过。好，这个就是巨子和尚的故事哈。巨子和尚呢，他教化众生的方法都是一指禅，就是人家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大义，他举个手指头。然后有的人就这样开悟了。然后呢，有一天巨子和尚不在，他徒弟在那个地方看门了、结果有来的这个参禅的人问他说啊，平常巨子和尚都怎么样教导人家佛法呢？他徒弟就学他举个手指头。那当然底下懂不懂，上面是没有写的他就徒弟就学他师父这样举个手指头。那后来这个事情巨子和尚知道了，他回来就把徒弟叫过来，他说啊，问他说平常你怎么样回复别人的问题，他徒弟啊就把一个手指头举起来。那巨子和尚看到了之后呢，马上就把他手指头抓住，用刀子把他砍掉，手指头砍掉。砍掉之后呢，这个徒弟啊痛得要命啊，赶快往回跑。往回跑的时候，巨子和尚突然叫他的名字，叫某某人，就他徒弟啊猛然一回头。那巨子和尚一举个手指头，他就开悟了，那个徒弟啊就开悟了。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玄哦。当然我们平常我们有在用功啊，我们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那我学员在这个地方只是自己的虚妄分别，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为什么巨子和尚他教导众生他只举这个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的概念是一样的。就一真法界，所有的法总摄起来就是一真法界。那事实上每个法都是一真法界，所以呢了解这个道理呢，就知道佛法大义了。所以他就举了一个手指头来教化众生。那平常要是有用功的人，在这种因缘触动之下，他就有可能会开悟。那么所以说呢，他徒弟也学他这样子，但是呢他徒弟在学他的时候，他只是着这个相，着这个一真法界的相。我相信他徒弟也并不会说完全不懂，他只是着这个一真法界这个一。我们讲一真法界，事实上并不是说真的有什么东西叫一真法界，不是，他只是个代名词而已。但是他徒弟就执着这个一，一真法界，所以他也比一个一来教别人。当他师父把他那个指头砍掉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能够了解一也是不可得。虽然一不可得呢，但是巨子和尚在举这个一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了解了。为什么呢？虽然说一不可得，但是呢也不妨碍说一真法界。这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能够了解所谓一真法界，并不是说有个什么样的东西叫做一真法界，你真的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才有这个程度，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叫一真法界。好，那么我就举这个公案来补充说明关于这个文会跟司会的差别。文会当中我们可能就是透过语言文字，那我们可能会处处的执着，因为我们执着惯了嘛，所以我们处处执着，所以我们要透过不同的经典、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到这个实相的道理，好，所以这个还是有需要的。但是虽然是有需要，但是我们却又不可以执着，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强调的重点。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方，方的话呢，这个是相大，体相用当中相大的功能。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的、你想，既然体是遍满的，当然相也是大，也是遍满的，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看到相大这个方的意思，方以正法自持，包括两个，第一个正并无偏伪，第二个法皆可轨持。方的话，这个意思是以正法来自持。那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正法。先说明正，正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说这个我们自信当中具足十法界差别的这个法，因因果果差别的法，所以呢称之为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心性当中具足十法界差别的法，所以它的内涵是没有任何的偏，偏就是不圆满。也就是说，今天你正法是众生人道的众生，但是你佛法界的一正二报的法是完美无缺的，在你心性当中存在着，所以并没有偏，并没有不圆满，所以并无偏，而且没有伪。没有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性当中啊所具足的每个法，那么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作用呢，然后这个每个相呢，都是这个心性的全力大用。比如说莲花灯，比如说佛像，这个供佛的花、桌子、椅子等等的，我们知道啊，它都是心性所显，我们自信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一个影像。那么我们还必须知道一点，它这个影像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心性的一个部分而已，而是它是整个心性的全力大用。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举个譬喻了哈，比如说你看这个镜子，镜子呢，在镜子面前有时候哦站的是个大人，有时候站的是个小人，小孩子。那么大人的话呢，就显现大人的影像；小孩子呢，就显现小孩子的影像。但不管大人影像也好，小孩子的影像也好，就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镜子的全体大用。影像有差别的大小的差别，但是就本质来说，它都是镜子的全体大用。好，就是或者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玩那个玻璃珠嘛，玻璃珠你看，不管大的，比如说一座山，乃至小到一个围城，它永远都是啊这个玻璃珠里面的一个影像。那它的本体来说，都是全体的玻璃珠。那不管影像大影像小，事实上就它本质来说是没有大小的差别，都是不二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无为，每个法所心性所显现的一切的法，善恶大地、正报的色身等等的这些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称之为没有为。就说虽然说没有错，就作用上来说它是个幻象没有错，但就本质上来说它也是心性的全体大用，所以这个称之为无为。那么这是第一个正的功能。第二个法的功能呢，就是皆可鬼持。鬼跟持就是两个，又从两个角度来说，鬼是鬼犯，鬼犯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便可以让众生得到，能够理解，能够接触，那么称之为鬼犯，称可称误解嘛，就让众生能够接触，能够理解。好，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自性当中能够随缘显现十法界的这个功能，不变而又能够随缘，这个随缘的功能。因为你随缘显现出种种差别的境界，所以呢能够让众生能够得到，能够接触，所以呢让众生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叫做鬼犯。持的话呢是认持，认持他的自信，就是说这个自信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虽然说显现不同的差别的相状，但是呢事实上他的自信呢、是不会改变的，是不增不减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譬喻，水跟泼的譬喻，你泼不管它怎么样的变化，这个水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这个本质啊是直持不变的，就称之为持。所以呢这个相大，就是说它同时就法上来说，它可以随缘显现出种种的相状，但是呢显现出种种相状的话，事实上它本质来说是持，又是不增又不减的。好，所以这个叫做法的功能。所以这个方呢，就是说这个真如本性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用，这个相呢，这个外相呢，它就是以正跟法这两个功能来摄持，所以正法自持，自持就是说以这个为本质，它能够没有偏伪，能够有鬼持的这种本质，那这个就是相大。其实你要是掌握到前面这个体大的这个道理的话，你看相大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困难了，因为事实上都一样，你知道遍满，然后又能够随缘显现出万法，所以呢显现出万法，但是又不外它内在不增不减的法性。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看大或看方或看广，乃至你看所有的一些经典，都是这个理，都不会超过这个道理之外。那么这是方，讲到向大的功能，接着呢讲到广，广的这个广的功能，广的话是讲到自性当中用大的功能，底下用大的功能。我们刚才讲这个，比如说桌子来说，桌子的体是木头，它的相状是四四方方的黑色，这是它的相。那么它的用呢，就是在上面可以放麦克风、放佛像、放这个莲花灯等等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体相用是这样子的。所以同样道理，自性，我们自性它是活活泼泼的，所以呢它也会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用呢也是一样，桌片法界，所以叫这个用大。这个地方都会强调大，体大、相大、用大，就是因为不管体或相或者用， 都是诸骗法界。当然我们在迷，我们不晓得他诸骗法界，但是呢以圣人的智慧眼来看，每个法都是诸骗法界，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广的道，广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文广呢，乘体而周，包括两个，第一个能包，犹如虚空包含万象，遍知一切处，今用乘体之包，则一承受世界之无边。第二个能遍，乘体之遍，则刹那迷法界而无尽。那这个广的话呢，讲到这个真如法性的这个作用，用大的话呢是乘体，而且捉遍法界。好，他说这个捉遍法界，所以就乘这个真如的本体嘛。好，当然因为真如本体是捉遍法界，所以呢乘体的话，乘和真如本体的话，当然就捉遍法界。好，这个作用也是捉遍法界。这什么意思呢？底下从时跟空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就空间上来说，空间上来说是能包。那么先从譬喻上来说明了，犹如虚空包含万象，遍知一切处。你看虚空啊，第一个虚空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它包含一切万事万物，山河大地乃至飞禽鸟兽乃至一切的人物等等的都包含在虚空当中，虚空没有障碍，都能够包含。这是第一个包含万象。第二个呢，遍知一切处，虚空它是没有边际的。你说银河系，我说这个在远的地方，你说它边界呢，它事实上边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有边界就还会有更远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虚空它是遍知一切处的。好，那这个从这个虚空的譬喻当中呢，就是说明法性也是一样，法性包含万物万事万物。好，然后遍知一切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性当中具足十法界的差别的法。那么同时呢遍知一切处，我们就是法性跟法性之间呢、是互含互摄的，所以是非一又非异的。好，这个我们待会来详细说明了。所以虚空跟法性，以虚空来譬喻法性，所以底下合法就是说今用乘体之包。所以呢在法性当中啊，每一个法它都是乘体的，都是所谓乘体，就是说每个法都是这个真如的全体，所以称之为乘体的包。这个包含呢，它包含的量，每个法它的这个每个作用的法，它的包含的这个量啊，它的本质都是乘体，都是乘和真如本性的全体。好，这个桌椅乃至我们色身，我们这个明了的心，第六个是心等等的，这每一个法它都是我们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称作乘体之包。既然知道每个法都是乘体之包，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的话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乃至啊一层啊受世界之无边。所以乃至一个小微尘啊，就可以领纳无边的世界，叫受世界之无边。就像经典里面说啊，这个于毫端见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啊，大跟小啊事实上是没有障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这样想，第一个比较容易的，你这样想，第一个每个法都是幻境，小到一个围城，大到一座山，乃至一个山河大地，它都是我们心中自信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幻境而已。那么既然是幻境的话，所谓大跟小它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梦里面呢，做梦啊，我们各位都有做梦的经验，你说梦里面的山比较大还是人比较大？当然就表象上呢看起来人比较小山比较大，但是它事实上是它本质来说，这个梦里的境界它本质来说都是第六意识的心，你说第六意识的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或者我们讲相分的哈，那么都是一个影像而已，哪有什么所谓大跟小，影像就是影像嘛。好，那么所谓大跟小只是一种幻境而已。所以呢第一个你可以这样想，每个法都是幻境。那么这第二层呢，我们更深入的想，每个法就表象上来说它是幻境，同时呢就它本质来说它都具足了十法界差别的法。为什么？因为每个法，我们刚才一再强调了，每个法它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好，小的一个微尘它也是真如的全体，大到一个山河大地它也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只是它们两个都幻境嘛。既然都是幻境，那么同样的都是这个，就本质上来说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当然因此之故它们这两个法就能够互含互摄，是没有障碍的。你看这个微尘也是，山河大地也是， 它们本质都包含了所有的法界的法，当然，而且它本身又是幻境，幻境的话，那当然要互含互摄，那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讲了解吧？有人听到睡着了，哎，醒醒！其实像想这样的道理哈，你们像我的习惯我是这样，你如果要想这种法性啊、真如的道理之前呢、啊，第一个你要先提醒自己放松，你很紧张，你想不出来，你要提醒自己先放松，告诉自己一切法是如梦如幻，是不可得的。那么这样子之后呢，放松，然后呢再去想，想不出来的话呢就走一走，好，外面惊醒啊，想一想，有时候坐在那个地方想啊，想破头啊，想不出来啊，就到外面广场啊散散步啊，想一想。好，那这个时候想不出来呢，再休息一下，下次有机会再想一想。但是呢，我想可能有的同学是第一次听，那老生的话当然不是第一次听了哈。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听，或者你领纳多少，总是呢你现在先在你心中先熏个种，那熏个种之后呢，那以后慢慢的你就能了解，随着你不断的忏悔业障，不断的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你有福报，你有智慧的话，慢慢的你就会懂。好，那你忏悔一分，你就多懂一分。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心中先种下这个影像哈，那哪一天说不定你在持咒的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拜佛的时候，你突然会了解说，哎呀，原来老师上课讲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用功的话，你有用功的听，你有用功的想，那你在佛堂用功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想出，会突然有所起悟。一方面当然也是三宝的加倍，那么一方面也是也是你因为你自己熏习的够。所以像这样的道理呢，你刚开始听的时候，不管你懂多少，我想不要勉强。总之你在学这样的法的时候，以后学任何一个法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放松，不要当真了、啊。像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法华玄义》，看的也是有时候看也是一个头扬的大。不要说道理深不深了、啊，但那语言文字，唐朝的文字距离现在1000多年了、啊，看的也是有时候会很辛苦。但是呢，我就提醒自己，不要当真，或者不要当真，不是说不要认真学，我是说看不懂这个事情呢、啊，不要当真了、啊，反正熏习嘛。然后或者是呢，读一读，我就觉得很快乐。读一读那个文字啊，很好嘛，意思就算不是很懂，至少读起来文字很好。读起来感觉也很快乐，然后呢再放松，然后再想一想，然后想一想，然后再放松，这样慢慢的你就有办法能够契入。好，你要是硬在那个地方想啊，然后挣扎的想，努力的想啊，往往有时候适得其反。所以我想你们各位在听这个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好，也是一样要尽量放松，不过就是不要放松到睡着就是了。好了，没关系啦。好，接着往下讲，能骗，这个就时间上来说是能够骗满的，骗满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呢，此乘体之骗。什么叫乘体之骗呢？指的就是每一个法了哈，因为每个法它都是乘合正如本性，所以都是骗满法界嘛，好，所以叫乘体之骗。那从一为尘，乃至到一个世界等等的，都是乘体之骗。那么这一切法呢，就实践上来说，则刹那迷法界而无尽。一刹那是个短暂的时间，一刹那短暂的时间呢，但是就它本质来说，跟遍满法界这个无尽的时间呢、啊，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那这道理当然跟上面一样，所谓时间的概念，它也是我们那个幻象。你第一个，我想像这样反，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思维。第一个层次，你就思维说幻象、幻觉了，每个法都是幻觉。第二个层次，你再思维说这个幻觉的法，每个法的本质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你从这样两个角度来想，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所谓幻觉，第一个我们讲幻觉哈，各位你要有机会，你静下心来去观察，所谓时间的概念是怎么定义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时间，你为什么知道时间？你看到这个时钟啊，这个秒正在走，那你看到这个万事万物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所以你知道有时间的这个流动。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的流动，外在境界的流动，那它本身都是一种幻象，本身这个法它所谓升起所谓灭去生灭，它只是一种只是一个 幻觉而已。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由外在的这种生灭所定义出来的一个幻觉，当然这个时间本身这个它也是 幻觉，因为你看你由幻觉所定义出来的境界当然是 幻觉啊，对不对？因为外在境界的生灭是幻觉是幻象，当然由外在境界的生灭所定义出来的时间也是幻象。所以呢，时间的概念不管小至一刹那乃至大至无尽的是三世都是幻象。好，那么知道这些幻象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法性呢不止遍满十法界，乃至遍满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说成佛在三大二圣期劫，成佛在三大二圣期劫也对，我们说成佛在无量劫也对，我们说成佛在一刹那间也对。当你成佛的时候，你真的证到这样的法性的境界的时候，你这样你怎么看都对。那只是因缘力故，有一刹那，有一劫，有无量劫的差别。那这些都是幻象，但事实上就在本质来说是不增不减，是不生不灭的。好，那这个是说明广，它的作用，就空间上来说是包含这个整个法界，所以这个法跟法是互含互摄。就时间上来说是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所以是称也是遍满这个法界的。所以呢，这个大方广体相用，说实在就是整个华严经的大意，也是整个横越品的大意。所以我希望各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道理再想一想，好，再想一想，好，然后想一想的时候呢，你对后面的学习就会有帮助。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圆满的普贤横愿哦，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很认真的哦，我们讲礼敬诸佛，你天拜一千拜两千拜，这个就一定是普贤横愿哦，不是这样子的。普贤横愿的话呢，它包含你的横力，哦，包含这个行门啊，这种很精进的行门横力，还包含的这种无相的智慧在里面，这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够称之为圆满的普贤横愿。如果说你只是每天拜一千拜，那就称为普贤横愿的礼敬诸佛吗？这当然不是。你如果一天只是拜一千拜，但是你如果不能够往这方面会的话，那我们就只是在不断的在积资禅进，积集福德资粮，那么在忏悔业障而已。那所以古人讲，什么叫真修，什么叫圆修？圆就是攀缘的圆嘛。真修，你真的开悟了，了解这个大方广的道理。你就大方一直这个大方广的道理来修十大横愿，那么这个是真修，这个时候跟解脱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不了解大方广的道理，或者是你相似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实修上用不上，那么这个时候称为圆修，你只是在积资忏进而已。那么这个时候积资忏进，它跟解脱的缘就疏远了，它不是一个解脱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它是个助缘，仅此而已。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学习。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就算不要讲的未来的解脱来说，好，你单单在平常想这个大方广的这个道理呢，就可以调伏你很多的烦恼。好像老僧我都曾经跟各位讲过嘛，哈，我以前在做执事的时候也是曾经起了一些无明烦恼，但是呢我有个因缘，我诵八十华严，从八十华严当中看到那个里面讲诸佛菩萨这种大放广的境界的时候，觉得我这个时候反观我们自己现在眼前所执着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觉得真的是众生啊，我们自己啊，真的是很无聊，无聊透顶了。执着这种放下这种大放广的这种法，不是缘，却是缘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小事啊，这种烦恼的境界，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所以你能够常常思维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当你不管你做中修也好，你面对境界这样思维，烦恼境界这样思维的时候，它就能够帮助你调伏你的烦恼。比如说你看到你所爱的境界，你喜欢吃的东西，或者你所爱的人，或者你所爱的这种环境、房子、事情等等的一些境界，你看到你所爱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思维说，事实上这个法它本身就是大放广性，本性来说遍满法界，那么向大用大，大方广。那么既然大方广的话呢，这个法，比如你爱吃的这个东西的哈，这个法它事实上跟我们的心是无二，我们中它事实上 跟我们这个众生的明了心啊，是无二无别的。因为明了的心也是心性的显现，那么你所爱的东西也是心性的显现，他们两个法不仅同时是幻觉，更深一的，他们两个法之间是无二无别，互含互摄的。那互含互摄都是我们心性的一个显现而已，那个每个法当体就具足十法界差别因果的法。那所以说你得到这个你喜欢的东西，跟你失去你所喜欢的东西，它事实上都只是幻象，是不真实的。那你如果常常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那就可以帮助你调伏你很多的烦恼，很多没有意义的烦恼。好，乃至当然更深入的，你能够常常这样想的话，那么是可以得到解脱的。好的，那么第一页讲完了，接着我们看到第二页。第一页因为道理比较深了，所以我们讲的比较久，后面不会每一页都讲那么久，每页讲那么久的话，三个案例讲不完的。因为第一页它实际上就是整个华严经乃至横运品的一个总纲，那我们交代的就多一点，后面就顺着这个道理，就快速顺着这个道理看下去就可以了。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二页的第一个佛字，我看到佛的定义，佛觉思玄妙，包括两个，第一个能觉的佛陀，梵言此云觉者故，第二个人所觉即上大方广，视为玄妙之境故。好，看到这里，佛的话呢，就是觉思，思就此的觉悟，这个玄妙的道理就称之为佛。那么这当中包括两个，第一个包括能觉的佛陀，先看他能觉的佛陀什么呢？梵言，那么佛陀是梵言了哈，布达了哈，布达。那么这个汉文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佛陀。那么中国人喜欢简略嘛，所以就以佛字来代替，就是佛陀，就是佛。那么所觉的话呢，好，当然能觉，当然有他所觉悟的境界了哈。所觉悟的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大方广的境界。那么这个是玄妙的境界，这个也是所觉悟的境界。大方广也是我们这个自信体相用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所觉悟的境界。好，能觉所觉，这个解释完了。那么这个就是佛。不过在这个经体当中，这个地方主要指的还是能觉的佛陀了。好，我们待会讲为什么这个地方所指的主要的还是能够觉悟的佛陀。好，那么下一个花，我们看到这个文，花呢欲功德万恨，好，包括两个，一个感果花欲万恨因成佛果故，第二个延伸花欲诸位功德必与位位果具故。好，那这个话呢，从两方面来说，总数来说，好，先讲总数。总数来说的话呢，它都是疲于万功德万恨。好，不管菩萨也好，不管佛也好，他们所具足的功德，他们的万恨，就像花一样的这种灿烂，一样的这种庄严，所以花来譬喻佛菩萨的功德，他们的万恨。那么为了方便我们了解呢，就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呢，从因地上的来说，因上的话呢，就是感果花，感召这个果的这个花。那这是什么呢？这指的是菩萨的万恨，所以称之为因地嘛。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树，比如说这个树它要种苹果树，苹果树要成长苹果之前一定要先开这花嘛，那么先开花之后，那么花脱落了结成的果实才会长出苹果出来。那么同样的道理，因为菩萨万恨的这个因，好，那么所以能够才能够产生这个佛的这个果报。所以菩萨的万恨就像这个成就果报的之前的这个花因的花一样，那佛的这个功德就称之为果。所以感果的花，这个是从菩萨的因地的修行来说，好，称之为花。所以譬喻万恨的因，好，这个菩萨的万恨嘛，这个就是花。好，你看菩萨的修行呢，有无量的陀罗尼，无量的三昧，无量的波罗蜜。那么这一切一切的万恨，好，万这个代表当然不止一万，事实上如恒河沙，乃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这种心门，好，那么这些都是因。那么你看《华严经》里面，他讲到菩萨的万恨，你看他意识如恒，比如说他意识如恒河沙的偈颂，他修行如恒河沙的陀罗尼，然后他受持如恒河沙的波罗蜜，修行如恒河沙的波罗蜜等等的，好，这些都是无量无边的这种万恨呢，这些都是因，成就佛果的因，未来呢将成就佛果的功德。所以 这个菩萨的万恨这个因，这个就是以花来譬喻。第二个呢，延伸花，庄严法身的花，这个是就果上来说的。那么果上来说是说什么呢？为诸位的功德，必与未为果具故。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未为果具的，就是说我们讲原教的初住，或者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或对别教的初地以上，那么他们就证得这个法身，证得实相。那么证得实相之后，我们讲别教来说好了，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乃至等觉妙觉。那么初地当中就具足二地、三地乃至妙觉等觉妙觉的功德，那么二地包括就包含了初地、三地乃至四地乃至等觉妙觉的功德，每一地当中都具足其他几个地的这个功德，都具足在里面，这叫未为果具。好，这个也是不思议境的，因为它比如初地，它不只是只有初地的功德，它同时也有具足了二地乃至九地、十地的乃至佛果的功德。只是说当然比较不圆满，但是就本质上来说，它也是有具足这样的功德。这本质跟量这两个是可以分开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说我们是发菩提心，那祖师佛菩萨他们也是发菩提心的众生，虽然说同样是发菩提心，但是本质是一样，但是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让本质跟量的差别。但是虽然如此，但是每个位当中就具足其他几位的功德，就叫位位果具。这个也就是天台里面讲的叫一位一切位，一位当中就具足一切位的功德。那其实如果你了解大方广的道理的话，这个道理这个一位及一切位这个道理事实上也就不难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每个法都具足大方广性，同样的这个菩萨的阶位的功德，每个功德也是一样具足大方广性，所以呢每个法当中每个功德事实上都是证入了全体大用。那既然每个功德都是全体大用，当然我们凡夫我们是不能够证得位位相续的，但是证到法身的人他就能够证得位位相续，位位果具的，因为每个位的功德都具足十法界因果差别的法，所以呢因此之故每个位跟每个位的功德也是互安互摄。就像我们讲这个佛像、这个莲花灯桌子等等的这个法的本质都是我们证入了全体大用，所以每个法都是互安互摄。同样的道理，这个每个位的功德就像佛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也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每个位跟每个位的功德也是互换互摄，所以这叫位位果具是这样来的。那这样各位可能会怀疑说，那这样的话初地跟佛有什么差别？他既然具足佛的功德，那跟佛有什么差别呢？那我们可以从譬喻上来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渡过这个大海，渡过大海，有的人他从海面上这样飘过去，有的人呢从海底啊潜水潜过去，那么有的人呢，有的众生呢，他是从海的这个海里走过去，好，一样的，都是过了这个大，一样都是过了这个大，一样都是在这个大海当中呢，但是呢，入海的浅深也不一样，这个有的在水上飘，有的入到海的中间，有的在海底走，这入海的浅深是不一样的。但虽然说入海的浅深不一样，但是他们所感受到这个海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相对的说，虽然说本质都是一样，但是入海的浅深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之故，位位果具，所以呢，初地跟佛的功德还是不一样。但功德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所证的这个法性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因此之故，能够位位果具。好，那这个讲到果上的庄严法身的这个花，所以这是就果上来说。当菩萨他能够证得法身的时候呢，这个法身的功德就开显出来，所以法身的功德开显出来的话呢，就位位果具，初地当中就具足十地乃至佛果的所有的功德，所以这个法身的庄严就开显出来。所以这花呢，在这个地方又可以譬喻成法身这个庄严，法身的功德庄严。所以这个是就果上来说，前面的因地上来说，这花譬喻成菩萨的万恨，这果上来说，这花譬喻 做菩萨果上这种功德哦，法身开显出的那个法身那个功德开显出来。好，那这个是花的意思。那么盐，好，因为有花，所以呢，当然就会有庄严，好，这是必然的。所以有花再来必然会有盐，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盐的道理。盐的话呢，好，是法成人，包括两个，第一个是其本体，好，以万恨是其本体，其盐上大方广，如盈明镜，镜虽本镜，非盈不明。第二个，以心成人，以万恨功德成佛果之人，若着欲成器。好的，庄严的话呢，讲到是法成人，以这个种种的法来装饰，那么装饰法身，那么来成就这个人，成就佛菩萨的功德，叫是法成人。那么这个是法成人的话，从两方面，从体跟用这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体上来说，是要视其本体。什么叫视其本体呢？就是菩萨在因地里面修行万恨来装饰本体。什么叫本体呢？底下说的就是庄严上面所说的大方广，这大方广的这个法性就是本体。那这个叫做严，因为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因为他修行这个万恨，所以呢就能够庄严法身，就能够庄严这个大方广的这个法性，这个法身。但是底下要强调一点，底下以这个譬喻呢来强调一点什么呢？如银明镜，这个银是光明的意思，就是磨啊，使这个镜子变成光明。因为古代的镜子都是铜做的嘛，那不断的磨，不断的磨，磨久了之后，这镜子就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就像这个磨这个镜子让它变光明的这个过程一样。镜子呢，虽然本来是清净的，但是非盈不明，你不去磨它，好，这个本来的清净的光明呢，是不能够显现出来的。这意思也就是说，没有错，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佛诸佛的功德，这是没有错的。那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一理明珠的道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如果没有透过修行菩萨的万恨的这个磨，叫磨练的话，这个自信本具的功德是不能够开显出来的。所以呢，镜子虽然本来是清净的，但是你不去磨的话呢，这个镜子的光明呢、还是不能够开显出来的。但是相对的说，这个自信的功德的开显不是你得到什么，不是我今天修布施我就得到富贵，这富贵好像从外来的，不是，只是透过布施破绽你的坚贪，你坚贪破掉之后，你的福德资粮就开显出来，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好，所以佛法会很强调无所得嘛，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事实上你只有不断的舍，舍到最后舍一分就开显一分，舍一分就开显一分。那这次你所开显的法，事实上是你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了，不是说外来的。所以从这个明镜这个道理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法它不是外来的。好，但是虽然不是外来的，但是也是必须透过你的这个万恨来加持，那么这个才能够显现出这个种种的自信本具的功德出来。那么这个是就体上来说，视其本体。接着呢，用上来说，以行成人，就是以万恨的功德成就佛果之人，若着欲成器，就说你能够修行万恨，当然你就能够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那么同时呢，自信功德开显出来，就能够产生种种的妙用，种种的神通，种种的智慧，种种的妙用就能够显现出来。就像譬如这个着欲成器，它的欲，它虽然是很庄严的，但是你还是要去，但是你还是去着，着了之后就会变得更有价值。好，那么就是说你透过这样的修持之后呢，你这个就能够显出妙用，就它那个欲，它能够显现，它经过琢磨之后就能够变成更有价值，是一样的。好，所以大方广佛华严解释完了，接着呢解释这个经的意思。经的话是用以譬喻来说明的，住无劫是涌泉，涌泉就是喷泉啊。喷泉就是说，你看这个喷泉，它的水是二十四小时不断的往上喷，它是都不会有断绝的。喷泉它是无劫，是没有断绝的。那这个经典里面它的含义也是一样，无穷无尽的。 你看乃是短到般若心经，长到华严经，乃至大般若经六百卷都是一样。它每个经典的每个句每一字都有含有无穷的这个义理在里面。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法性的功德里面，法性的功德啊，本来就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为了要开显这种不可思议无穷无尽的法性，所以必须要假借经典的语言文字，将这个道理显现出来。所以呢，经典的道理既然是要全显这个无穷无尽的法性的道理的话，所以它每个字每个句当中就具有无穷无尽的义理在里面，就像这个喷泉一样。好，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浅者见浅呢、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你看横眼品就只是告诉你要多拜佛，然后称赞如来等等的。好，这个只是事项上的这样的一个法。慢慢的你了解法性之后，你看到横眼品有不同的程度，乃至你开悟之后，乃至你证果之后，你看到横眼品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比如说你看横眼品，从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横眼品了，但是呢，横眼品真正的当机众是那些法身大师，都是那些正的法身大师。而且普贤菩萨横眼品，他特别又是普贤菩萨正的等觉的阶位的时候，不是普贤，那个善财童子正的等觉阶位的时候，普贤菩萨为他说的横眼品。所以深得见深，浅得见浅，所以经典里面含有无量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变这样，每个人看的就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含义是非常广大的。那这个称之为经。所以呢，我们将这个经题解释完了。好，所以整个经题的大意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大方广，这是我们要契入的境界。怎么样要契入大方广的这个佛菩萨，那么他们以万恨来修行，以万恨来庄严他们的法身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佛菩萨他们在因地里面怎么样修行万恨的功德。那么像这个花开，这个盛开的花朵一样，修行种种的万恨来庄严，来开显他们法身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这部经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佛的一个方法。好，那就是这个就是经题里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在里面。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关于写作业的方法了哈，我想你就各位比较我们过去的方式，题目你自己定。好，那你自己定个题目，比如说我这个题目我定何谓大方广，好，那么你就解释，好，大什么意思，方什么意思，广就解释解释。题目你自己定，然后你就自己写，写完之后呢，先申论，然后申论完了之后，你最后再写一段心得。所谓心得就是说，你写完这段文字，你再想一想，这个跟我现在的修行有什么关系？那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想一想，再动笔，不要马上就拼命抄拼命抄啊！好，想一想之后再动笔，动笔之后再更进一步的想一想，乃至去实验看看。比如说我这个学大方广等等的这些法，那我在修行上我怎么样用得到？我们讲这个法在修行上都是用得到的，好，只是看你。你有没有用点心思的？你用点心思的话，事实上都是用得到的。好，就是这样子。包括，解释，好，解释这个，解释你所立的主题，啊，这个心得，心得就是说你自己根据这个主题，你觉得这个修对我们修行的这个帮助，或者你对修行上的体会，啊，这是你个人的心得。那希望各位都能够写一写，不要说只是写说，老是写说这个部经很重要，然后很好，这些含糊笼统的话哦。没有意义啊！要写作业有哪些人？好，很好。哦，高级部还要写啊？哦，那太好，那你们写出来程度应该不一样才对哦。好，你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没关系啦。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写在纸条上，我们下堂课问也可以，你也可以私下。我在散步的时候问我也可以。好，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福带来日。